那你看我们现在到墓地里面去，你就到这个就是这个 Memorial Oak 里面去，大部分都是替那个人写的，不是替他儿子写的，对吧？就是最写的最诗意的就是某某人待书之处，苏醒的苏，然后后面的经文都说复活在我啊，生命在我啊，或者说诗篇二十三篇呐、啊，很少是为了他们活人写的。我爹去见主的时候，我的两个小孩都出来了，也就比较，差不多十五六年以前了、啊，那就比较会想了，比较会想着写什么了。后来我们给他的就是。就诗篇二十五篇吧，我忘了是哪一篇了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时代。This is the generation that seeks
it。
那因为我们家是真的是从他第一个开始，他虽然他不是第一个信主的，可是他真的是他那时候一个人跑到台湾去，其实我岳父也是一样。那个时候我跟你讲，老讲他做了再多糊涂事情，他有一件事情还是受美国影响蛮大的。他们军中每一个人都要发一本荒漠甘泉，就是我岳父喜欢看，他那本还在，上面画了很多笔记。我爸爸也喜欢看，那个时候没这么多的东西，尤其你要是从来没有读过像荒漠甘泉这种，它里面很多圣经的话。那老蒋那时候你就知道他不是信主的功力功底还比较差一点，他要叫那个吴金雄还是谁啊去重新翻译圣经，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会觉得圣经翻译的不好，对吧？你们怎么不重新翻译？带吴金雄去重新翻译一本圣经，其实翻译也不怎么样，没人要读那圣经。但他们真的是从他们开始寻求神。那个时候，在蒋经国底下有个红人叫做王生呢，他们就是像李长寿他们这个路线，他们就机会所了。所以他们后来很多人跑到南美啊，什么都跟这个有关系。那我爸爸也是他们系统这样的一个小主宰。虽然我爸爸一直没信，他很生气，就是他有一次在台湾。嘉义是哪里？他到教会里面去。他喜欢读英文，所以他带了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在手上。他出来的时候，那他把圣经留下来，说这是我们教会的圣经。可把他气炸了，再也不去。他真的再也没去了。但后来我们在想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小孩大概也在美国啦，就这样刻上英文的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时代，这样我是还
在台湾是吧？
最早他在台湾，后来他过世是在这里，他就在休斯顿。
那
他
练墓碑
在这
儿。
墓碑在这儿。
两种文字。
两种文字，你可以去看，我们还可以看到，你到墓园，你看到那个就是我家。你总要想你给后人留什么？这句话是很厉害的。约瑟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一件什么事情呢？那这个我们。很早很早以前在主日可能讲过，就是雅各死的时候埋在哪里啊？啊，雅各死在埃及，就他埋在哪里？
埋在那个洞里，和人
哎对，
伊夫伦
填洞是洞，那个洞是在哪儿？
洞是在希伯伦。
对，洞是在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，所以亚伯拉罕丈夫不错，他在这活的时候就不给他买房地产，他在这死了就给他买了个洞。这是我们弟兄可以效法的，那活的时候就替太太买什么，死了也是买个洞。那雅各死在埃及，种棵树就埋了，不错。雅各死在埃及，他们就把他埋了，埋回迦南地区。约瑟是贵为埃及的宰相，他死在埃及呢，后来怎么样？
他让他们把他的骸骨带回去，叫
马。
对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为什么他不埋回去？
因为他
相信他们要回迦南地，来对以色列一个提醒。
但是他也可以，你把我们埋回去，就不要埋在那个洞里面，埋下一层。他偏偏他不要，为什么？就是像穆文讲的，他要作为以色列一个提醒。
他就是。我这个东西一定要把我带来。
对，他说将来神必恩待你们，到那个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干什么带上去。哇，这几个字惊天动地。你现在去看那个老毛的这个水晶棺啊，你看了有什么感想？没什么感想。 没什么感想。他有没有给你一个方向？没给你方向。你到台湾去看老蒋啊，一样的二蒋，你先看到躺那，没有给你任何的方向。可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四百年，他们有一件事情，他一看到他就一定会想起来，是吧？我们的祖宗约瑟曾经留下应许，说将来神必把我们从这个地领回他的应许之地。
约柜啊，
所以呢，你可以说，在神把这个约柜的规矩交给摩西之前呢，以色列人其实有没有一个小约柜啊？哎，
关
对，
所以约瑟是很有信心的。
他很有信心，而且他
还没看见摩西呢，他就知道一定了。
希伯来书就讲，约瑟临死就为他的子孙留下一命。这个留下一命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现在一个人过去，我们就给他有个追思礼拜，追思礼拜完了，大家就拍拍屁股回家，没事了。因为这个人他没有给他的子孙指一个方向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挑战。我就算没办法带着别人得救，我们这个讲挑战会有点这里很小，可是你总要给人家方向，你需要知道这个方向是什么。这个方向你一生也需要寻求神啊，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教会给人家不少方向，比如说生病太多，对吧？困难不少，但是每一个都怎么样？每一个都出来了。
生完病的，
这不错，不错。你看一个傻大姐的这个姐夫，看到他说命真大，怎么就不死呢？奇怪。神有他的作为，你要看准这件事情。就算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做什么事，可是我一定要替我的儿女指出一个方向。我也跟大家讲过，你还是哪怕你的小孩听不懂，你还是要把它录音录，看不懂也把它录音录下来。就是神怎么带我们信主，怎么带我们这些从前反对神不信神的人，在无神论底下长大的人，怎么会变成很虔诚的基督徒？这个经过你一定要写下。你不跟你的子孙讲，没有人跟他们讲，将来他听到这种事情以为是稀松平常。但是那个时候约瑟就是很了不起，他不用说什么话，他一个棺材留在埃及就可以了。这个好厉害。所以圣经很看清楚这件事情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里面一定少不了一句话。以色列那天晚上是匆匆的就被催逼离开埃及，可是一定还记得什么？约瑟的骸骨也跟他们出去了。哎，过红海约瑟的骸骨过去了，过约旦河约瑟的骸骨过去了。约瑟的骸骨什么时候买下来了？那就是在约书亚记的时候。约书亚吩咐完了这些以色列人，他就把他哎，就像刚才丁青跟艾文讲的，找棵树啊，有个大石头，就把约瑟埋在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晓不晓得？最后约书亚记得最后，
刚好对了，以色列人
提到
埃及的
那个
埋在世界，
世界
对，埋在世界，
就是雅各成全有100块银。
买的，哎，就是那个地方，就是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新约的什么地方啊？
叙加，
整个主耶稣扫不扫墓的？基督徒可不可以去看看我们祖先的墓？可不可以？
可以啊，
有什么例子吗？啊，有什么例子吗？
叙加需要当中提了吗？
主耶稣，
耶稣到了雅各井旁，
对，主耶稣去哪里找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？就在那里，就是在约瑟的墓旁边。为什么选定这个地方？因为神从来不忘记这个地方非常重要。他不只是为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、啊，你懂了吗？假如约瑟埋在那里，然后就没有后文了，那有点遗憾。
哦，叙加。
可是主耶稣偏偏他就走到这个地方，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。这个故事很美的，这里面。好美好美的事情，所以你晓得的约瑟这个见证啊，是不是做对了？做对了，他不用讲话，他都做对了。那你现在来到约书亚了，这个约书亚彼得，约书亚跟摩西比比，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两个都是仆人呢、啊，神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神的仆人约书亚死了，对吧？那这跟列祖不一样。那约书亚和摩西比又有什么不同的职分？他做了一些什么？这样你才知道他等一下他要说什么。
摩西是开头的嘛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的，林书雅是继承的，他接着继续做，摩西没有把他带进迦南地
啊，
然后只是到了约旦河东边嘛，然后约书亚就带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。
对对
啊，
讲的当然是没错，但你可不可以把我们归纳的稍微漂亮一点，好不好？比较容易记一点。
归纳呀，
哎，你给我们包装好一点嘛。约书亚就是继承的，这个有点太这个，对吧？
不知道怎么说。
不过你看，这约书亚是什么？
约书亚是元帅。
哎，元帅是干什么？征战。约书亚是元帅，为什么不说摩西是元帅，说约书亚是元帅？
打仗吗？
你打仗，
摩西做预备。
摩西其实也打了仗，但是你看耶稣的名字就是加耍，就是约书亚。那为什么不把摩西叫约书亚，把约书亚叫摩西呢？耶稣为什么不叫摩西啊，叫约书亚呢？对吧？这里面一定能够告诉我们他们两个这个职分的不同啊。我们上次也讲过了，就出了埃及到进入应许，为什么是两个角色，不是一个角色？因为在耶稣身上，其实两个角色都是他，对吧？那征战就是刚才希伯来书讲的，领百姓进入了神的应许，进入了神的应许，成全了神的应许。你可以说约书亚是接续摩西，但实际上是约书亚是把这件事情做完的人，只是从灵力上来讲他做完了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。这个未得之地你再扩充一点意思，就是说这个还不是真真正正的神的心意，真真正正的神的心意的成全直到了主耶稣的手上。所以主耶稣讲了几个很重要的词啊，很重要的字啊，啊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用的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讲的这个成了，还有他说我来是要成全，英文就是 fulfill， 我把它都做完了，做成了，做整齐了。开始创世的时候，到了第七天，到了第六天，神造物的工 is finished， is fulfilled， 做完了。但是造物的工完了，还有别的工没完，别的工没完是什么时候做的？耶稣来做。
这两个。
同一个字，对，就是做完了。耶稣来说 fulfill， 还有什么没完的呢？就是哎，恩典的事情、真理的事情、救恩的事情还没做完，这个不属于造物的功，对不对？这个事情做完了还没有完的时候，有了，到启示录最后主就说了，看呐、啊，一切都成了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啊。所以这些字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约书亚的工作，如果摩西的工作没有约书亚，不行，不行的。这约书亚是成全的一位，就是成全包括了什么？进入应许，要征战。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忘记的，就是我们前一次讲了，我们今天的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地图是谁画的？约书亚画。虽然说打下来呢要分地，约书亚非常的一个重要的工作。
真经文，
他说很多未得之地，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不是叫你们现在就去打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们自然主会带你们去打。可是你们现在要分地，那分地就我们来讲，就是你要把这个责任承接下来，
承包。
像你们现在很有福气了，你说贵阳对吧？贵阳这个地方的责任，福音的责任在谁的身上？艾伦可以不讲话，因为这边还有贵阳。说河南福音的责任在不在我身上？我当然不在，我说华侨对吧？还有穆恩，还有彼得，
我在成都。
加拿大的福音呢，就是看谁了，看叶班长。乖乖，叶班长是每年出新招。尤其你看看错过了叶班长的最新招，哎，可有意思。所以你看看啊，约书亚这个工作，他是进入应许地，他是征战。他是把将来的世界那个所谓承受地土啊，啊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个承受地土的工作，这个职分都是在约书亚身上。那他做完了没有？做完了。做完了临死他会告诉百姓什么东西？彼得，你要不要跟我们分析分析他可能告诉百姓什么事情？
在应许之地所得着的还有对他们的一些警戒吧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我看23、24章说的是什么？
或者
是讲他们以后在这个应许地要怎么样来 是我来征战。
哎，那这个你要这样比一比了。摩西用的《生命记》一本书，约书亚只用了两章。这约书亚讲的和摩西讲的又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样才能找出它的重点来，我们也才能比较知道说我们要给我们的子孙所做的一共有哪些事情，对吧？约书亚讲的跟摩西讲的一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。摩西讲的是将来神要带你们这个应许地，对不对？那约书亚讲的是什么？神已经把你们带去这个应许地了啊。摩西讲的是你们要听从神的话，那约书亚一定跟他们说什么？从约书亚第一章就开始跟他们讲的，你们要刚强壮胆。约书亚不用再上山去领一个律法来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的，尤其是家庭教会啊，有一个很大的偏差，就讲说，哎，就是某某人的什么上山去啊，怎么样啊？一领了什么耶和华的圣言下来，这个人是个小摩西啊。你不如讲小约书亚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要上山再去领个什么东西下来，约书亚讲的东西都是摩西基本上讲过的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要传道，你不是要去找什么亮光，不是有什么新的神学思想，你传道就是传神已经传过的东西，已经给我们的东西。但是约书亚加上的是什么？你们要刚强壮胆，你们不要怕，神一定啊！你看摩西跟以色列人讲是说，你们亲眼看见了神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，法老几乎不容你们去。那约书亚是说什么？你们已经看见了神把这些又大又强的民从你们眼前撵出去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有继续的信心，神一定把这块地所有的地方都赐给你。这个是我们要对弟兄姐妹讲的啊，圣经给我们的榜样，前面的人是为我们所立的榜样，我们一定要继续征战。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建立教会，你就必须有一个胆子，说是啊。那解放以前，我们跟你们讲过吧，有什么陕荣大复兴，有什么上海大复兴，好多好多的基督徒，大批大批的信徒。那我们还是应该有这个指望，尽管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对不对？当初北大、交大、清华的学生，北大后来又往边疆去了，有去传道。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年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的大学生啊。你做工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信心，知道说神的心意仍然在我们的同胞当中，你不要怕，这个叫做刚强壮胆。那还有一件很不一样、很不一样的事情，最出名的啊，到了24章，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摩西没讲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呢也没这么讲，那就是很出名的。至于我和什么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字是从前不太这么讲的？你看这句话，我们大家都很熟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
至于我，
至于我还有呢，我的家。摩西没有这样讲，我的家。亚伯拉罕他们所做的事情根本就是这个家。但是约书亚替他们立了一个很特别的榜样，是什么？我和我的家。你看加勒也是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加勒所讲的已经我们上次说过的，什么上权下权都给你啊，他的女儿知道向爸爸求一块钱，这些事情都是什么？我和我的家替百姓所设立的榜样。约瑟也没办法这样讲，是不是？约瑟的妻子是埃及人，是他们的祭司的女儿，他的子孙以法莲、马拉西也不是这么争气。但是谁立了一个榜样？就是家的榜样啊，约书亚。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那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摩西讲过的，对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到这里啊，神在百姓身上要做的事情做的差不多，可是约书亚这个最后一棒我们要看清楚。他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他活着的时候，他的职分里面有一件他得把它交代完，就是大河东边那个二支派半的人跑到西边来打仗。打仗的时候是约书亚准的，后来约书亚被他们遣回去，再把他们送回去，跟他们讲定了。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旁支的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是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神既然交给他的任务， 他要把它做完了，把所有的祭台的人都各得其所的给他摆好了，所以这样是一个大的图画。那这个大的图画讲完了，我们以后再看它的内容呢。那现在我们就需要开始问了，叶班长啊，你觉得啊，你现在要不要开始考虑你给你的子孙啊，有没有讲一些什么话呢？你的遗书，属灵的遗书上写些什么东西呢？
属灵的遗书啊，
我看你这儿子教育的不错啊，是不是啊？
可能每次跟他们说，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呢，就是那个向神存的那个敬畏的心呢、
啊，
或者说是这个心呢不可以丢，哎，把这个心保守，哎，这个心保守住。你或许呢，你某个时候可能不见得能做的惊天动地没做成，但是呢，把这个心保守在心里呢，神他会你保守的这个心呢，将来也就。他会带领，但是我可能会跟他们说这个，因为知道他将来会面对的这个环境可能是越来越恶劣。
那你这样子好了，我这样问你，你跟那个圣经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三种角色，一个是列祖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你在这三种角色里面，你是不是都有份儿？
三种角色里都有份儿。
嗯，对，三种角色要讲，你都得讲啊。
嗯。
你算不算你们家属灵的列祖？
哎呀，我应该算了。
应该算。
哎，但是真的算呢，应该说我太太是比我早。
你说你太太，这不用讲了。这个好弟兄背后一定有个好姐妹。那个摩西算不算呢？
摩西啊。
约书亚算不算？你得把你自己的一生先看看嘛。你不要忘记这三个职分，这三个职分你要是知道，那你就知道怎么跟。你的子孙讲怎么留下遗命，对吧？你跟你太太是列祖，好多方面，你们是最早信主，你们又是耶和华把你们从大河那边带过来的，对不对？
太平洋那边带过来。
对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在异地做了寄居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，
这个都是你的列祖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居住帐篷，你跟大家都不一样，啊，这是你的列祖。但是在你身上还有摩西的工作，因为你不但是认识了神把你从水里面拉出来，把你们离开了罪恶的权势，对不对？而且让你们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应许，就是一个天家的应许，这个你要跟你的儿女要讲清楚。这个就我们现在常常不写这种历史了，那就是摩西讲起来就没有力量。摩西花了很大的功夫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亲眼看见神的启示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人从前想什么，我们怎么样的背叛神、轻看神，我们那一些的思想，你不要忘记。你今天能够传福音的人，一定他不忘记他做福音朋友的时候，他反对的时候，他在想什么？他没忘，他就是因为没忘。所以你看这个什么游子吟啊，这些书啊，其实它里面写了什么新的东西没有？也没有。我看它里面很多东西写的也不见得这么准确，它和这个从前这个。什么张玉兰他们写的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啊，圣经是神所漠视的，基本上是那些书的在翻版。可是他没忘记一件什么事情，他从前从国内来，他想他在用这些很基本的答案把它写一写，就影响了很多很多人。而不是说他讲道讲的怎么样，也不是说他有什么新的亮光。这个我们不忘记这件事情呢，你这个一定要跟你的儿女讲，尽管我们儿女遇见的问题是不一样，可是他一定要知道他祖先怎么回事，这个也很重要。然后你出来的时候，你经过了哪一些征战，哪一些的困难，家人的误解，你在这边所遭遇的困难，那不就是圣经吗？圣经就是这样子，圣经其实就是讲亚伯拉罕他们这一家人的事情，摩西那一家人的事情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过的日子，你在所有的服饰，包括你的这个相亲团契啊，通通叫做什么？约书亚。你尽力的去打，你为什么这么尽力的去打？因为你觉得你在蒙特利尔的时候，神把这块地划给谁了？啊，河西的划给叶班长，河东的划给骆驼，对不对？你们真的是这样的，他在河东，你在河西，有没有？
对。
不，你可以跟他讲，他那个属于二支派办的。OK， 最后最早被灭的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你看这些事情真的是要和我们对在一起。这些东西你要仔细的去想，然后你就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，你也就会刚才。